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啊，又见面了，表示又经过一个月啊。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呢，我们已经进到这一个大圣不共法哦。那我们原本只是要三天而已了哈，然后这一个因缘的一个不可思议，然后形成这一个班。今天才看到外面有挂一个牌子啊，正文佛法班啊，佛学班。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课程对大家有受益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啊，继续到大家觉得累为止。我们不能讲累啦，那大家如果觉得想休息，那我们就休息啊。好，那关于这个大圣不共法呢，它其实是导师这本成佛之道里面的最重要的部分啊。虽然它是最重要，但是还是要有前面的加行，哦，但是导师的所有的这个心血呢，大家可以数一下这个寄送的数就知道，哦，大圣不共法是前面的三圣共法已经很多，但是它又比三圣共法又多了可能一倍，哦，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写三圣共法。我这边念一下，大家抄一下，大家有这一本吗？有哦。归敬三宝章十七颂，我们先轻松一点，我们怕还有人还没来，我们先开场一下哈。归敬三宝章十七颂，然后文法去入章十二颂，然后这个五乘共法章二十九点五颂。一诵就是四句，四句。那如果只有两句，就是0.5，29.5。那三圣共法章呢，它有48诵，那大圣不共法章呢，总共有89诵，48乘2多少？96，还没有到一半。所以将近一半的这一个数量，所以大圣不共法章是导师用心最多的，我们从这个量来看应该可以这么来说。那确实导师在这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从这一个结构图来看，不只是他把他所在三藏里面所学习到这些佛法，大圣佛法的一个修道，把它浓缩，然后还按照一个很好的一个次第把它阐释出来，那可以看到导师的一种用心。那关于这个图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希望能够把它印在脑海里面，印在脑海里面。导师在说明佛法的一个修行次第，他延续了古德的一个方法，叫净行果，这样的一个三个面向来说明。净呢就是对象 object 就是你所要了解的内容，那它是一个比较是总纲式的一个内涵。行呢是实践，到底要怎么样来实践，那这个细节会在行这边，行的一个大要呢会在静里面也会谈，那果就是这个修行的一个结果，静行果。那这个是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谈到经论 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都有这样的结构。那为什么要谈果？它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这个修行不会白费，它是会有结果的。第二个，这个果是一种非常殊胜美妙的，让大家发起这种耗药推那个动力，想要去修行，想要去了解这一个道理。所以果第一个说明它是不会白费的，是有结果。第二个让大家能够升起这种修行的一种动力。好，那在静里面呢，导师先谈这个人的部分。好，那为什么会谈到人呢？那其实我们在佛教在谈一个道理的时候，会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能跟所，能跟所，懂意思吗？比如说我们真理，真如是真理，它是所被体悟的对象，无漏的智慧是体悟清净真理的一个能体证跟所体证，会不会大家搞混了？刚吃饱饭，能跟所啊，这个就是所被拿的东西，那我是能拿的人，所以就是在佛法在谈道理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两个角度。那谈净，净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嘛，那当然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呢，就是能修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把它摆在这边是很恰当的，就是能所，当然最后要能所双亡，但是这边要能所都要做一个介绍。那在能修之人的部分呢，导师这边谈的这个大圣修行者有种种不同的类别，这样的一个结构在三圣共法也是同样的。这一个三圣共法有在家出家嘛，然后有随信 随法，还有点忘记，反正刚开始也是这样子，也是介绍人。为什么要介绍人？因为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立场来看别人，觉得别人都修的不对或是不好。那其实佛法我们说一样米一样什么百样人，一样的佛法利益百这个千千万万的一个众生，所以不同的众生要达到这个佛法的这个究竟，它其实有不同的进路。那当然谈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彼此尊重，了解说别人这样修是有他的一个需求性，因为根性不同嘛，那只要能够达到目标，我们都应该彼此尊重。那也要了解说哪一些是所谓的方便跟就近，懂意思吗？那这些方法里面不是每一个最好的药每个人都适合，有些药身体太虚太补也不行，所以要身体够好的人补药下去才有效。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最好的药就是一定好，在考量到修行者的一个角度的时候，那要看他适不适合体质，适不适合。好，所以在我们谈完这个行佛性，还有待会我们会再谈到愿菩提心，然后谈完之后我们就回到能修之人，能修之人。那这个安排呢，原本比较理想就是从能修之人开始讲，然后谈所修之境，然后一直下去。那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调整，就是由这个三福业作为架构，这个布施持戒跟修定作为架构，那我们主要着重在布施跟持戒。那戒呢又有五圣共法的戒、三圣共法的戒跟大圣不共法的戒，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 主题式的一个教学之后呢，那十善行这边就在前面已经谈了，所以那但是现在我们又要开始回到这一个大乘不共法教学的一个主轴，可能我们谈完这个愿菩提心之后呢，我们谈人，然后再回过头来谈行菩提心，然后戒六度，这个就是一整串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次第。那关于这一个所知境呢，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佛性，那这个也是中国佛教最关心的一个课题。那导师面对中国佛教的一个 佛教徒，那他当然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课题，作为一种修行理论的一个和架构了，或是包装这样子。那在佛性里面，导师就依印度的一个古德所提出来的的观念，就是有理佛性跟行佛性。理佛性是什么？诸法的空性，法性空。行佛性呢，就是下面的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那行菩提心它的一个细分呢，就是六度四摄。那如果谈到他的修行的阶次呢，就是实性、实行、实回向、实地，最后到妙觉。所以行佛性呢，是整个大乘不共法的一个主轴。那理佛性呢，就是行佛性达到圆满的一个重要的内涵。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体悟诸法空性，我们才能够成佛，懂意思吗？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进入到行佛性跟愿菩提心。那可能第二节课就会谈到能修之人。我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架构是如此的，但是我们在课程进行的时候有稍微调动了一下，希望大家不会影响到这个学习的一种次第，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次第是如此，那我们在学习，我们就是重每一个区块每个区块去学，每个区块，那就看，因为之前本来没有打算要那么久了，结果演变到今天，所以就稍微有点那个顺序，有一点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教学，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图记下来，那我们不管学到什么，把它放到这里面，就知道我们现在在学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就来看我们今天的投影片，我们今天还是承袭上一次的。那首先先让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呢，就主要第二节课之后呢，就在谈这个净行果的净里面的能所知的对象，净行果的净，所知之净，所知之净，大家要记起来，以后上课问的时候，就是所知之净的一个核心是什么？佛性，那佛性有几种？两种，理佛性跟行佛性。那在这一个偈颂里面呢，总共有六句，一颂半，那每两句呢，它表达了一个核心的概念。第一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依行性，它这一段主要是说明众生成佛的原理所在。那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习，这一部分呢，是在说明行佛性的修行次第。 主这个比较大的一种两个阶段啊，一个是性种性跟习种性啊，性种性跟习种性，然后以世代修习一切佛阶层，这两句呢是强调行佛性才是真正的成佛，主要的成佛之因啊，理佛性。我们可以从理佛性的一个角度，大家都不是实有，都是空的嘛，对不对？好，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是从理佛性的一个角度来谈。好，那真正要成佛呢，要去修行佛性。哦，所以再次强调，这个行佛性才是真正的成佛的因呢。哈，你有理佛性没有修，你还是没办法成佛。好，那在佛性的部分呢，这边有给大家看，就是说导师在这边在介绍的时候，它分成两个大段，一个是先说明其实成这个佛性是众生成佛的原理所在啊，那再来就介绍这个佛性的通俗意跟甚深意。通俗意还记得吗？这个石头里面有什么？黄金。哦，厕所里面也有黄金，不是不一样的黄金。好，所以这个石头里面有黄金，就金性，这个是通俗意。那佛性的深意呢，就是成佛的可能性。那成佛的可能性就是二种佛性了，理佛性跟行佛性。那在这边呢，导师先引佛性为成佛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种解释的经证，还记得是哪一个吗？从法华经里面出来的，也就是下面这一章，然后依着这个法华经进一步说明二种佛性。那法华经里面有谈到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那这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反颜色有吗？看上面，可能讲义大家来不及看。知法常无性，他谈的就是理佛性空性。佛种从缘起，它透露出来就是行佛性。佛种啊，你要成佛要有要佛的种子，那你要去从缘起，要去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啊，然后证这一个诸法实相，那才能成佛。这些种种的因缘条件具足，你才能够成佛。所以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那这个是导师对这一句话的解释。这也就是他提出理佛性跟行佛性的一个校正校正经证。好，那在经里面里面有谈到了两种佛性，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那导师说这是印度的旧说那他在成佛之道这边所解释的方式呢，是依中观的角度来解释佛性以如来藏有如来藏的解释然后唯识有唯识的解释，那这边是依中观来讲。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是谈这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一行性的这一部分，那今天接着下来我们要谈这个绿色这一块其他两个都灰灰的嘛表示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现在还有颜色现在是彩色的。好，那这个是说明行佛性的次第。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导师可以在这一段里面的文呢，可以分成四段第一个， 谈是说明依理佛性跟行佛性，说明众生到底有佛性还是没有佛性。因为有些经论说众生没有佛性嘛，有一禅题，有些众生是没有佛性，有些经论又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到底哪个讲的对？两部经的那一个 的说者都是释迦佛，两个打一架，看到底是谁的对。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个调和，就是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他其实是以理佛性来谈。那有些众生有，有些众生没有，那他是以行佛性 来说。你有修发菩提心，那你才有这个佛性，成佛的可能。你若没有发菩提心，修六度 万恨，那你就没有成佛的可能，就没有这个佛性。所以是从两个不同的面向来说，那就调和了这种不同的教说。好，那第二个是谈菩提心及其相应功德，即是行佛性。在这边再次的对行佛性下定义。我们前面在谈理佛性行佛性已经有下了一次定义，导师这边再下一次定义。那两边定义它的面向偏重有点不同，我们待会会来看。那第三是从是说明佛种从缘起是约菩提心种而说，而不是本有佛性。那这个导师依《法华经》的一个教导，他说本有佛性这样的一个诠释不符合经的一个教说了。有些经他是这样教没错，但是至少《法华经》不是这么教。那如果大家我们要引用的话，那我们要如实的依着《法华经》的一个教导。也就是佛种从缘起，那是约菩提心种而说，而不是本有佛性。那最后呢，说明行佛性的熏修次第。那他先说明有两位，两个位阶，第一个性种性，第二个位阶是习种性。然后再来分别性种性是什么样的修行内涵，习种性又是如何的修行，什么样的一个修行内涵。那在这一大解释这个颂文可以分成这四个段落，大家跟得上吗？有了哈，跟不上看一下旁边瞄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依理行佛性，说众生有无佛性。好，那导师这边说这个，大家如果看投影幕这一种颜色呢，它是标题，这个才是导师的正的文字内容。那约理佛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空性嘛，对不对？空性就是理佛性嘛，所以空性都在一切众生身上所显，对不对？所以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空性，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是从理佛性的角度。那若约行佛性来说，那这个佛性是待缘而成，所以是或有或无。好，那再来呢，要谈菩提心跟它的相应功德，即是佛性。那导师在这边谈到大乘法种是菩提心，大乘法的一个种子啊，或是佛的种子，其实就是菩提心。那发菩提心还有与菩提心相应的一切功德，也就是一切的修行，这个就是行佛性。所以导师这边在对行佛性下一次定义，是发菩提心还有这个与菩提心相应一切功德，它就是行佛性。好，那这边跟大家把前面两个内容把它结合在一起，再让大家回忆一下。 那前面呢，对行佛性的解释呢，比较是从理论面啊、哦，那这边呢，比较是从实践面啊、哦。那在理论面前面怎么想？导师说，依修习发心而成为成佛，行佛性是依修习发心而成为成佛的因性啊、哦，比较是理论的说明哈。哦，或是依法界等流的闻熏习成为成佛的种子啊，闻熏习法界等流的闻熏习，或是佛种从缘起啊，也就是约行佛性而说，就是前面比较简要，是说明成佛就是要有行佛性啊，它是成佛的因啊。那在这边呢，导师是说发菩提心，还有跟菩提心相应的一切功德，它比较是从实践面来定义这个行佛性、哦、那这个是两个地方定义的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差异性、哦、好，再来是第三段、哦、那名佛种从缘起，曰菩提心种而说。啊，导师这边说，《法华经》的佛种从缘起，就是曰菩提心种而说。那这边导师就举了《法华经》的一个故事了哈。那他这故事是说，从前在大通智胜佛的一个法会当中呢，发菩提心。有些人发菩提心，那有些人是退休小圣啊、哦。哦，不是在大通智胜佛法会中有的发菩提心的人呢，有些后来退休小圣啊、哦，就是声闻。嗯，那导师就说，这个退休小圣退而修小圣的这一个情况呢，就有一个譬喻哈、哦，就如这个亲友为他系上无价的宝珠，那他竟这个不知不觉弄得贫困不堪啊、哦，也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呢、啊，就是那个宝珠啊、哦、发了之后就被系上这个宝珠啊、哦，但后来他忘记了。身上没钱，他忘了他有一颗宝珠，一去典当、不得了、哦、所以弄得贫困不堪。那导师说，其实一切志愿，这个是经文啊、哦，也就是菩提心，犹在而不失。你虽然退休二圣啊，你那菩提心还在，你再可以再回心向大的啊、哦，你只要再把它找出来，然后再重新熏发。他的力量就出来了、哦、好，那这个为他系上这一个摩尼珠哈、哦、宝珠的一个情况是，是在他酒醉的时候哈、哦，亲友为他系上无价的宝珠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就如同。在无名生死当中呢，遇到佛菩萨，佛菩萨譬喻什么？亲友哦，这边又帮大家做这个颜色的比对。系上呢，就是化导哦，把它系上，譬喻这个化导哦。然后呢，无上的宝珠呢，就是发菩提心哦。所以导师在做这一个解释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个譬喻跟故事它有一个跟这个现实的这个修行当中它是有一个对应的哈、哦，亲友就是佛菩萨啊，系、哦、上这个洞珠其实就是佛菩萨的化导，发菩提心就是系这个无价的宝珠。导师在这边有说了，他说有人解说这个系珠呢，这个宝珠啊是本有的佛性，那导师认为。这个跟经的一个教导是相违背的，因为它是佛菩萨的化导而发菩提心，譬喻这一个无价宝珠嘛，是 发这个菩提心，那个无价宝珠才在身上，哦，懂意思吗？哦，它不是本有的，不是本来生下来就有，哦。好，那导师说，发菩提心就成大圣法器，能辗转出生，无边的功德，哦。所以十地经、大集经等等这些大圣经呢，都譬喻菩提心为宝珠，然后经修至圆成，经修至而圆成佛的果德，哦，有了菩提心让它圆满，那就是成佛，哦，圆满佛的功德。好，那这一段是说明佛种从缘起，是曰菩提心种而说，不是本有，哦，很重要。好，那再来第四段呢，是要说明行佛性的熏修次第。那先说明有两个阶位，哦，那第一个阶位呢是性种性，第二个是习种性。以前在学这一段呢，都觉得应该先习种性，要先学习嘛，哦，然后才成为性种性。那不对，哦，因为它两个性跟习呢概念要弄清楚，我们就不会记错，哦。这个性种性是培养出大圣修行者的一种稳定性，懂意思吗？哦，稳定性啊，在后面的寄送里面，导师有提到初修菩提心，习行十善业啊，哦，然后呢，哎，突然忘记了。初修菩提心，习行十善业，然后成就心不退，入于大圣道。哦，这个性种性就是成就这个心不退，不会再退于这一种大圣的这种信心，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性表达是一种稳定性，哦，大圣的修行根性的一种稳定性。那稳定性成就之后呢，就不断的熏修熏习，一直到成佛，哦，这个性是稳定性。那这个习呢是熏习，然后一直到成佛，哦，所以是性种性跟习种性，那这个性种性大家就是可以以这个寄送来这个比拟，哦，就是初修菩提心，习行十善行，成就习行十善业，成就心不退，入于大圣道，哦，那这个是成就心不退呢可以类比为这边的性种性位，哦，也就是初住啊，哦，达到初住之后。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一个成佛要多久啊？三大阿僧祇劫什么时候开始算？初信是吗？如果按照这一个经论，可能经论有不同的说法了哈，哦。我所这边所了解是从初住开始，实信很久啊，因为它进进退退嘛哈，哦，那个稳定之后呢？三大阿僧祇劫开始算，哦，所以以前我们有老师说，有些人会以为我们现在是2.99劫，2.99阿僧祇劫没有啦，那个你信心要不退，初住才开始，三大阿僧祇劫才开始算了，哈，哦。好，所以OK， 我们下面会再看哈，哦，所以有这两个这位哈。哦，好，再来就是要分别说明什么是性种性，什么是习种性。那先是性种，这个性就是稳定性，成就心不退，哦，心不退入于大圣道，好，那性种性是起初以见佛闻法为因缘，哦，然后发大菩提心，熏习成大圣佛性， 如下种一样，名为性种性，也就是熏习成这个大圣的一个佛性、哦、这不是一发心就是这样，它是从初发心，然后到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哦、稳定性、哦、名为性种性。好，导师这边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菩提心一发起呢，永为成佛的因缘，它不会失去、哦、不会失去。如这个《法华经》的细珠玉、哦、纵使我们这个退到二圣、哦、你还是可以拉回来，因为宝珠还在嘛、哦嗯、按照《法华经》的教学，但是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法华经》它是这个它的教导是 OK 的、哦啊、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之前不是上到这个菩萨戒啊，退失菩提心，极谦与称慢，障于利他行，为失大圣戒嘛、哦、那在导师有说到这个违犯了这几个重戒呢要重受、哦、那会不会跟这边矛盾呢、啊会吗？看起来好像会啊，因为如果不施的话，干嘛要重受？哦，是吗？大家都点点。好，其实不矛盾哈、哦，因为概念不一样。声闻戒你如果违犯的话，那你就施戒体啊、哦。那大圣的菩提戒是菩提戒的一个根本是菩提心，那。违犯的这一种重戒呢，它会让菩提心的功能大大的丧失，懂意思吗？它的火这个作用会被大大的被削弱、哦、重受是怎么样？对 ，update 是吗？不是 update 啦，就是再让它熏发起来，懂意思吗？好、哦，所以概念不一样，也就是大圣他虽然这个。菩提心不会失，但是你违犯了会重挫他的一个功德力、哦、必须再透过这个受戒这样的一种 外在的一种因缘，再重新让菩提心的这个功能呢再回复、哦、再回复，所以不太一样的概念，虽然要重受、哦、所以我们虽然这个菩萨戒是进行进无声闻戒是进行受嘛，哈，不是它是进未来际。那但是我们下一生还要再受，因为要把它再哈让开机，把它开起来哈。那道理是在这边，然后你并不是在重得这个戒体，而是在让这个戒体，好回到它的一个作用来，嗯，好。所以这一个菩提心呢，不能说是本有的哈。那是因为是发心的熏成法界等流的熏习、哦、这个法界等流大家知道吗？这有点抽象了、哦、佛啊是法身，对不对？佛是真理的一个体现者、哦、那他所说的法呢，因为是世间的文字嘛，他跟他所 体悟到的真理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又是法界的等流，不一样也不会完全不一样，懂意思吗？它就是法界的等流，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在、哦、所以我们听闻佛法，这是佛宣说的法流，它是有正面的功效，虽然跟它所体悟的真理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文字跟体悟的境界是会有差距的、哦、但是这些文字是依于这样的体悟而宣说出来，所以它就是叫法界的等流，就好像这个水库的水、哦、啊流出来这样子，流出来的水跟水库的水，因为中间有一些那个石头啊、哦、会有那个酸碱度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它还是这个水库的一个水质， 还是有它的一个相当性，所以叫等流的一种闻熏习，也就是闻这个佛所说的法，这个等流就是佛所说的法，闻熏习。好，那以上呢是这个性种性的说明，再来是关于习种性味的一个说明。好，其次有了菩提心种，就依这个佛性而渐渐修发，使成种种的清净功能，由下成中，由中成上。那这边的下中上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搭配啦，上就是实地嘛，可以吗？那中呢就是圣洁行为，圣洁行为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下呢就是实性，实性的一个圆满就成中，懂意思吗？下中上可以从这个实性，然后圣洁行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上就是实地，好。大圣的功德净能不断的熏习增盛起来，就名为习种性。所以这个习种性从这个大圣的功德净能不断的熏习增盛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命名，懂意思吗？好，等到久久熏修引发无漏清净功德，那就不但是佛的因性了，佛的因性只是成佛的可能而已，对不对？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佛的体性，已经分证佛的这个佛的这个智慧，懂意思吗？已经有部分佛的智慧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了，所以分得佛的体性。好，那以上是关于行佛性的修行次第，有两个位，一个是性种性，一个是习种性。好，那接下来呢要说明的是最后两句，以是待修习一切佛皆成。那这边主要是要强调行佛性为成佛的因，成佛的因。好，导师在这边说，以是法空性，也就是理佛性，因此呢，法空性虽是凡圣亦如，就是圣者他也是空性，对不对？身心也是性空，凡夫的身心也是性空的，只是凡夫没办法 了解这个道理，圣者他可以。虽然凡圣亦如，众生界、菩萨界、佛界平等平等，但是呢，成不就从理佛性来讲是如此了哈，但是成不成佛呢，还要看有没有修行啊，行佛性来区别啊。那是不是发了菩提心呢？是否依菩提心种而不断的熏习成长呢？好，那这个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个性种性跟习种性，有没有这样这两个按照这两个次第来熏修，所以如果不修习，凡夫还是凡夫。那如果能依大圣的这个熏修，依大圣而熏修，那不管是谁，一切众生的佛果都是可以成就了，所以去修行啊。但是很重要，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来修，那佛成佛就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它过程还是困难的啦，有一个偈颂就是，菩萨初发心，于子安罗花，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听得懂吗？发心的人。安罗花好像芒果了，芒果花开很多嘛， 但是一个热浪来，那花都枯掉。我以前在澳洲啊，刚好寺院里面一朵芒果树啊、哦，开花的时候很多，就有一天呢太热，就都焦掉了。最后那一年只出了一颗，只结了一颗，开了那么多花，不一定没就那个中间遇到一些这种天气的变化就不见了、哦、嗯，但是只要有信心，不断的熏修，因为修行啊，有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很困难，其实都把自己看得太伟大，都靠自己。这修行要靠很多人的帮忙的，要靠善知识、哦、靠自己当然很辛苦，但是有善知识来提点一下、哦、那推我们一把，那其实、这个关关难过怎么样，关关过、哦、你就会一直的前进、一定要有信心。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佛性的内涵、哦、那这边是给大家看接下来的一个说明的一个结构了、哦、那我们前面谈的理佛性跟行佛性，对不对、哦、那行佛性里面呢，导师在静心果的静这个部分，他谈了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哦，以这个菩提心的熏修的两个次第来说明行佛性、哦、那 行菩提心呢，它又分成两颗、哦、第一个是行菩提心的一个总纲、哦、总纲就是说只要符行菩提心的一个总则，只要符合这个原则，一切的修行呢都是成佛的修行。那再来，这是我们的学佛三要了哈、哦，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然后呢，无所得为方便哈、哦。好，那你这个就是学佛三要或者大圣三要。那在谈完这一个总则哈、哦，就是行菩提心的总则之后呢，再谈菩提行菩提心的一个根本，就是十善。那就是我们在去年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大家上的戒学里面的菩萨戒的部分，好，我们那时候把这一部分抽出来，在那时候在那边谈，但是放在不同的位置来谈，大家的体会可能又不一样。你放在行菩提心的时候，它变成是六度四摄的一个浓缩，懂意思吗？那放在戒学的时候，它就是另外一个面向的偏重，所以我们在看情况，看要不要再把这一部分再拿到这一个脉络来谈。嗯，好，那首先呢，在谈完这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亦心性，出以习成性，持以性成习，以事代修习，一切佛皆成之后呢，就进入这个愿菩提心。那愿菩提心这边主要是赞叹菩提心的这个殊胜、哦、还有就是发心明菩萨、哦、来下一句呢，众生之上首，事出事功德、哦、下一句西游菩萨有、哦、这边是谈愿菩提心、哦、这边很不一样，一般我们都不太敢自称菩萨，对不对？但是根据这个大圣经论啊，这个发菩提心就名为菩萨。那菩萨又有两种、哦、真实菩萨跟明智菩萨、哦、懂意思吗？只是名称是菩萨，但是你还没有具备真实的一个功德、哦、没关系，我们是从名字 而变成这个真实的、哦、好好，这个偈颂就是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首，事出事功的西游菩萨。这个偈颂啊，跟导师有关的很多道场很喜欢用这一个偈颂，很有鼓励性啊。事出事功的西游菩萨，哇，当菩萨太好了啊，有很好的鼓励作用。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 导师也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是解释颂文，菩萨的要件跟功德，然后再来说明菩提心的熏修，主要是愿菩提心。好，先说这一个发心明菩萨这一句了，那其实这个是关于菩萨的定义。那这边有三个段落，第一个名为菩萨的要件，发菩提心，然后菩萨的语义，然后再来说明初学九学皆名菩萨。好，我们看第一个。好，这边导师说，约一切法空性说，一切众生有佛性，但并不因此说一切众生是菩萨。有佛性，但是你不一定是菩萨。菩萨要怎么样？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所以要发菩提心呢，才名为菩萨，这很重要，很重要。好，那菩萨什么意思呢？菩萨它是梵语Bodhisattva 菩提萨埵的一个简义那意思为觉有情那从上求菩提觉下化众生。导师的这个觉有情啊，是求觉的有情，懂意思吗？不是觉悟的有情，刚发心还是凡夫，还没觉悟了，懂意思吗？所以这个觉有情，导师的一个解释就是追求觉悟，然后这个下化众生这边就是上求下化了，求觉悟然后度有情的这样的人叫做菩萨。好，这个是第一种解释，那你也可以说是求大菩提的菩萨，大菩提就是觉，求大菩提的有情。所以有这边第二个解释呢，有情是指菩萨他本人，那第一个解释的有情是他要利益的对象，不一样的一个概念。老师提出了两种解释。好，再来，发了菩提心就是菩萨那菩萨是修学大圣道的通称，初学九学到最后生菩萨，真是浅生万类那都是名为菩萨但一般人总是想到观音等大菩萨，这才不敢自称菩萨所以每次上课一开始跟大家问候是什么？诸位在家菩萨，晚上好。好，要称呼大家是菩萨。这边，有没有发菩提心的，请举手。有啦，大家都有发啦，只是说没有受菩萨戒啦所以导师这边发心明菩萨啦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最简单就是，四弘誓愿嘛或者是最简单是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真的是菩提心我们到后面谈到人的部分那边会讲得更清楚好，所以这个菩提心啊是能够上求佛道，然后也要发愿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一个完整的内涵。以前我们在佛学院啊，老师就是说，以后人家问你什么是菩提心，你就这样回答，好像变成知识的答案。其实这个答案里面有很深的蕴含，但是以前都不懂，就觉得以后人家问就这样回答什么是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这里面的内涵是蛮深的好，好，我看 OK。再来解释这个众生之上首的一个理由了那导师这边有分两个段落，一个是这个菩萨呢是众生之上首，还有二圣圣贤所敬。大家会觉得奇怪，阿罗汉 比我们这个凡夫的发菩提心的人还殊胜嘛，哦，那为什么会为二圣圣贤所尊敬呢，哦，那下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举喻略明理由，哦，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就下一节再谈，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哦，先要休息一下去洗洗脸